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这是你领受财务祝福的时候。心灵蜜豆奶有一篇文章讲到慷慨给予的祝福，故事里面是说到有一个人啊，在沙漠里面遇到了暴风沙了。正当他快撑不住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啊。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又饥又渴地走进屋内。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屋子里面空空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枯朽的木材。就在这个人几近绝望地走到屋角时，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抽水机啊。哦，他兴奋地前去要去抽水吸水，但是却任凭他怎么抽水也抽不出半滴水来。而这时候他看到抽水机旁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小瓶子，而瓶子旁边有一张泛黄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饮水，而不要忘了在你离开前再将水装满。他拔开瓶塞，发现哦，瓶里果然装满了水。可是这时候他内心开始了交战。那只要把瓶里的水喝掉，他就立刻可以暂时的解渴，或者也能够活出走出这个房间。但是如果照纸条去做，把瓶里唯一的水倒到抽水机里面，啊，万一一去不回怎么办？那他很挣扎，到底要不要冒险呢？最后呢，他就决定把瓶里的水，唯一的水，倒全部倒到那个看起来破旧不堪的抽水机。当他用那个颤抖的手开始去吸水的时候，没想到，哇，水真的大量涌了出来。他将水喝足后，把小瓶子装满水，把软木塞把它封好，然后在原来的那张字条后面再加上他的话。他说什么？相信我，真的有用。在取得之前，要先学会付出。所以今天牧师讲的信息也请你相信我。当然，这个故事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付出在先，然后才会取得。付出在先，然后才会取得。弟兄姊妹，不晓得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另外有一篇文章是讲到，越给就越多。内容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牧者，叫 Jim Dodson， 那么道雅各博士分享他父亲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的父亲外出去讲道，回来之后他的母亲就问他聚会的情况，接着就问他说，你收到多少讲员费？然后他的父亲就支吾其词，母亲就知道了，他又把他讲员费50块美金捐献给别人的。母亲虽然对父亲说啊，如果上帝这样的感动你，我也没有什么话说，可是对家里要支付的账单却是一筹莫展。于是父亲呢，就召集全家人一起来祷告，为求上帝这时候来供应他们全家人的需要。而结果呢，隔天在信箱里竟然收到一张支票，金额高达1200块美金。他们给出去的是50块美金，而收到的却是1200块美金，20多倍的报偿。道雅各博士说，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所以从小他就认识了上帝祝福人的原则是越给就越多。 而这就是圣真牧师上个礼拜所说的，有神有我思维跟有神思维的不同的所在。有我的思维是看到的是给出去了五十块钱就没有了，而有神思维呢，看到的是神的法则，越给就越多。这节圣经很有意思，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什么偿还。哎呀，我读了这节圣经高兴得不得了，说上帝啊，我一辈子欠你，只有一件事可以让上帝欠你的，就是什么？哇，怜悯贫穷的。哇，上帝高兴得不得了，终于让你欠我。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一个期待，让我们下海那成为一个上帝欠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让巴菲特欠你好不好啊？让比尔盖茨欠你好不好？太好了。让阿拉伯酋长欠你好不好？他回去马上寄两张支票给你，是不是？感谢主，我们有什么能够让上帝欠我们呢？只有这件事。我说主啊，原来上帝，这是你的作为，你的法则。而上帝说耶和华必什么偿还，英文圣经英文叫什么 reward， 神在这里会有一个 reward 呢。求神恩待，让我们这一辈子活在神的 reward 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教会那么的丰富？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叫神欠我们，然后要偿还我们的教会。所以每一年神都寄两张大支票给我们，让上帝寄两张支票还给你，因为他欠你的。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意。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仓房有余，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酒榨有新酒意。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how， 如何能够仓房有余，酒榨新酒意，就是什么？用财物尊荣上帝。你知道吗？牧师一辈子都在圣经里找一条发财的路。今天我就在这里告诉你，这就是发财的秘诀在这边。你怎么样可以让你仓房有余，酒榨有新酒意？上帝说的这就是这条路，这叫做有神思想。弟兄姊妹，你听见吗？这叫做有神思想。有神思想看到的都是神超然的供应。 Jim Dawson 的父亲，他是一个有神思想，看到的都是神超然的供应，所以他就神奇的收到1200元，神超过20倍的偿还。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神就教导了我这个神祝福的法则。那时候我还在富勒神学院读书啊，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师母就看到一位姐妹，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包了一个用喜摩装了一个50块钱的美金给她。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呢，我一个月的菜钱大概就是100块美金。师母就给了他50块。而散会之后，就在同一个聚会，有一个妈妈就走过来，就拿了一个信封给师母。哇，打开以后是100块美金，早知道我就给他200了。哎呀，太可惜了。哎，你知道吗？神在找机会给你发财，你就是那么小气，不肯。 早知道我就给200了。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牧师跟我们教会一辈子都是这么的丰富，都有神超然的供应的原因？因为我们愿意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刚才我们的预算报告，看到我们支持了几十个基督教的机构，我们支持国度的施工等等这些。当然，当我们这样有神的思维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越给就越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想经历更多上帝的祝福，你就要抓住上帝祝福人的法则，越给就越多。所以今天你要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慷慨给予的人，让我们有一个富足的心态。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圣经里慷慨给予有富足心态的教会。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圣经里对金钱这方面的教导，关于金钱圣经怎么说？说的最关于金钱最多的教导就是给予奉献。显然圣经认为金钱最有价值的应用就是奉献，而金钱能带来最大的回报也就是奉献。难怪约翰卫斯理对金钱钱财有这样的看法。你要知道，约翰卫斯理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布道家，也不只是一个牧师，他是我们历代以来最大伟大的一位神学家。他不但是神学家，而是大神学家，这是我们所有基督教界里面都公认的。而且他创办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的宗派，就叫卫理宗。所以这位大神学家，如果牧师讲，你要说啊，牧师你对圣经不够透彻。可是谁敢讲卫斯理对圣经看得不够透彻的？没有人敢讲。这位大神学家把圣经研究得透彻，然后他对圣经关于钱财的这个教导，他把它浓缩，然后用白话文写给我们听。我们来看他怎么说金钱。他说，第一，要尽量赚钱。你有没有想过，基督教信耶稣以后要第一要什么？吼吼，感谢主，还好不是我讲的，不然会被人家打死。你就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圣经这位大神学家对金钱第一个，他说，基督徒啊，你信了真信耶稣的人都是殷勤努力工作的，没有摆烂躺平的，摆烂躺平的都不是真信耶稣的人。真信耶稣的人一定殷勤努力工作，然后怎么样啊？然后要怎么尽量赚钱。所以从今天起，弟兄姊妹，你要做什么？真信耶稣的人都要。哇，我好得意哦，因为牧师讲这种一直都结结巴巴的，因为我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观念就在我们进来说教会不要讲钱，世俗钱不好，不应该。没有，还好是约翰卫斯理说的，要骂去骂他，不要骂我，我只是引述他的话而已。信耶稣以后第一就是要在金钱上要殷勤工作，尽量赚钱。请弟兄姊妹，你不要开玩笑说我牧师跟你看，我是说真的，真信耶稣的人就要殷勤工作， 尽量赚钱。然后第二呢，你也会很喜欢的，要什么呀？尽量存钱。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一个真信耶稣的人都会越来越富有，一个尽量殷勤工作的人又尽量存钱的人怎么会不富有呢？所以真信耶稣的人，真有耶稣的人不会是月光族的，除非是特别的情况。所以我们当中你要知道，真信耶稣有耶稣的人，真从人真有神生命的人，他一定会越来越富有。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约翰卫斯理是综合了很多以后人家讲这样的话，最明白直接的讲，如果只有这两点，弟兄姊妹一定很高兴。但是祝福你还有第三点，他说什么？要尽量的捐钱。我告诉你，第三点才是约翰卫斯理讲的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尽量赚钱是为了要尽量的捐钱。第一堂师母说，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过路财神。我讲的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渴望，主啊，让我做过路财神，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这个过路财神，我们这个管道不一准准的，你知道吗？上帝，哇，那个大水库空抓空，所以我呢不一准准。这就是我们教会二十多年来的经验呢、啊，因为我们愿意做这个上帝给予的管道，所以上帝那个大水库就涌向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再出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你对圣经整个金钱的教导里面，这位大神学家用三个最简单的话来告诉了我们，而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当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只有30磅英镑的薪水，他自己用28磅2英镑奉献。后来他加到60英镑薪水，他自己用28磅，然后32英镑奉献。后来他再加到90英镑，自己还是用28英镑、62英镑奉献。他一生所有都奉献。当他晚年将要死的时候，他说，我算什么？上帝借着我的一生将几百万英镑透过我给别人。哇，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激励。我说，主啊，一个传道人哦，他怎么能够富有到奉献了几百万英镑？他是一个传道，一辈子传道人，而是他里面竟然富有到奉献几百万英镑。求主恩待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今天上帝感动你，激励你，你向神有一个心愿，主啊，让我一生也能够奉献几百万。讲完这篇道，我今天晚上要跟师母跪下来好好商量，我们两个也要有这个目标，一生奉献几百万。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请执事会给牧师加薪。说真的，弟兄姊妹，原来我们连传道人，以前叫做穷传道，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里有一个人给我们看到是有钱的传道，有钱到可以一生奉献几百万英镑。拜托，他是18世纪的几百万英镑耶。所以你知道上帝可以给我们多大的富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做这个过路财神，好让上帝大大的赐福你，跟神求，主啊，加增我奉献的能力和恩典。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保罗是用马其顿人奉献的榜样来勉励哥林多的教会，当然也是勉励我们了。马其顿人奉献是很惊人的奉献，在极穷之间的奉献，没有还能够给。马其顿人的奉献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甘心乐意，他说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然后他说捐乐捐的什么厚恩。马其顿人看奉献是一个什么恩典。马其顿人讲到奉献的时候，他说哇，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奉献。有人把奉献当作责任纳税啊，或是一种交换，那一定是很负面，很不甘心，很不情愿，做得很勉强，能少则少，能免则免，这是对奉献非常错谬的认知。马其顿的教会他们说奉献是恩典，所以他们甘心乐意，不但如此，他还是过了力量的奉献，他是按着力量也是过了力量，按着力量是一种尽力的奉献，而过了力量呢，就是牺牲的奉献。马其顿的教会教导我们一个更高层次的奉献，当然也是更大的丰盛跟祝福。十分之一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的本分，但是超过十分之一，譬如建堂奉献、宣教慈惠的奉献，马其顿人给我们看见的不但是尽力奉献，而且是按着力量，超过力量牺牲的奉献。而我们的主自己就是最大牺牲奉献的榜样。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圣经讲到奉献的时候，不是上帝说哦，你们赶快多点奉献，不，我们的神就是第一个最大奉献的人，就是他自己，耶稣自己就是第一个奉献的人，而且他不但奉献，而是彻底牺牲的奉献。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奉献成为贫穷的榜样，这里说再看一次，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奉献是奉献了他自己，他耶稣的奉献设立了最高的榜样，彻底的牺牲奉献，全部给奉献，连命都给了我们。耶稣的奉献是他舍去自己的富足而成为贫穷。所以多少宣教士是受主的牺牲的感召而愿意甘心放下自己的富足而成为贫穷。特丽莎修女为什么愿意到最贫穷的印度去服侍照顾最贫穷的印度人？就是因为耶稣自己就是这样舍去自己的富足成为贫穷。所以听好，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奉献，那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奉献了他自己。所以那句话说，我们给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而耶稣的奉献为我们成了贫穷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富足的，神要我们有富足的思想，要我们活在富足的思想的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要告诉自己，要看自己是富足的。而一个有富足心的人，才能蒙福，也才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马其顿的信徒啊，就是看自己是富足的，蒙福的，所以他们可以给，他们有祝福别人的心啊。这里说在极穷之间，已经穷到底了，竟然还显出乐捐的厚恩，这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信仰最大的伟大，最伟大之处之一个改变。你知道钱是最具体之真实的，钱是最摸到人心的， 而竟然有了信仰以后可以改变，让我们从金钱的捆绑的里面释放出来，可以改变我们对金钱的认知。穷跟奉献怎么会连在一起呢？这两个是连不在一起的观念。穷却能给，缺乏却能够分享，这不合逻辑，不合情，不合理。人说我穷了，当然只有我收，我拿还有给的呢。可是有了耶稣以后就变了，穷能给，缺乏能够分享。所以简单斯的父亲可以把仅有的50块钱给出去，师母可以把一个月100块菜钱的50块钱给出去。这真是我们信仰的伟大，是从神来的一种健康心态。他们看自己是富足的。那弟兄姊妹，你有了耶稣，你怎么看自己呢？而一个看自己是富足的人就给得出去，看自己是贫穷的人就给不出去。而穷不穷呢，不在于多少钱数字，而在于我们的心态。马其顿的教会看自己是富足的，他们有一种富足的心态，所以他们可以给。而这种健康的心灵会把他们往上带，更宽阔他们的境界。而贫穷不健康的心态会使人更贫穷，使他的格局更小。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贫穷的心态，会越贫穷人生会越窄。我们的心灵是一个器皿，是一条道路啊。感恩的心是器皿，是道路，好让福可以走进来。而可惜有人的心态把祝福挡在外面。马其顿人有一个蒙福感恩的心，在最难的环境里都能够感谢，他们觉得自己是富足跟蒙福的，他们预备好了最好的心灵态度，好让福可以走进来。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让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让我们要有一个健康富足的心灵态度。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嘛。第二，我们要看照你有的奉献。这里说乃是照他有的，并不是照他无有的。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奉献的原则是照你有的，不是照你没有的。神要你做的，要你奉献的，一定都是你有的。神不会要你给你没有的东西，无论是时间、金钱、才干、恩赐，上帝呼召你，他就必加给你。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啊。然后有门徒立刻说，哇，拜托耶，5000个人买20两的银子也不够。他们马上看到的就是我没有。会不会我们也是这样？当神要我们奉献，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到我们的没有。但是保罗说，奉献是照你有的。神要你做，神岂没有衡量过吗？上帝岂会为难你呢？神要你做的，他必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叫你能够做成。出埃及需要10大神迹，神就给摩西10大神迹。请注意听我下面的话，摩西的人生前面80年都没有神迹，但为什么现在有神迹了呢？前面80年都没有神迹，为什么现在 有神迹了呢？因为他回应神要他做的。弟兄姊妹，神迹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回应神要你做的开始。我再讲一遍，神迹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回应神要你做的开始。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信主很久了，你却很少经历神，或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神迹在你生命，会不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应神要我们做的。而这样的人，你当然不会有神迹。摩西80年从来没有神迹，但从他回应神的呼召，人生就充满了神迹。从我回应神来到士林，这29年充满了神迹。我记得刚刚我来士林没有多久，有一次我在讲到，那时候下面没几个人呢，我就讲到开玩笑说，哎呀，如果我有一个洗碗机多好，可以不用洗碗了。给牧师拍掌一下吧，因为我们家是我负责洗碗的。我是说给男生听的，说给女生高兴一下。所以我说，主啊，如果有一个洗碗机，我开玩笑说，如果有洗碗机多好。我告诉你，第二天真的有人送一台洗碗机来。而我要再告诉你，这个人我从来没有，以前没有见过，而以后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怀疑真的他是天使。那时候我们扩堂，我们人数增加，搬到新的地方，就是现在在中山北路士林中山北路那边的灿坤，那个灿坤中正路中那边的灿坤。上帝真的给我们预备一个真的很棒，那个很那么好的地点。然后我们开始装修，你知道吗？我们的房东啊，我不认识这个房东，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租屋嘛，当然就在这个房东还没有收到我们租金1块钱之前，他竟然先奉献我们100万。你有碰过这种房东吗？有没有？你没有，我有啦。而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跟你再讲10个、20个、30个。当年来到士林，怕得要死，惶惶不安。可是这29年过去，证明我一无所缺。神要我做的，他必供应。弟兄姊妹，神不会跟你开玩笑。上帝是要你把事情做好，使命完成，人生成功。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知，我们的神他是这样，他的想法是这样，他不会作弄你。他要的是你把事情做完，他要的是你人生成功。所以上帝要你做的，你就会有，因为后面的仓库是神。非洲使徒海蒂贝克有一天他哭着跟上帝说，他说我养不了那么多的孤儿。最初他只是怜悯心收2个孤儿，后来又来3个、5个，然后10个，变成10个、20个、30个，越来越多，到了几十个。有一天他哭着神啊，我受不了了，那么多的孩子天天要吃，我哪里撑得下去，没办法了。在异象里，耶稣向他显现，让他看到成千孩子的脸，而耶稣从他的肋旁拔出一块肉给他，又给他一杯血给他。在异象里，主耶稣的肉在他的手中变成 新鲜的面包不断的增加增长再增加，喂饱了千万的孩子。主跟他讲说，因为我的死使你永远都会足足有余。他就大哭一场，起来继续他的孤儿院。从那一天起到今天，孩子越来越多。你想猜他现在孤儿院有多少孩子？500、1000还是2000？他现在孤儿院超过10000个孩子，真的不可思议。每一天每一餐要有10000个人吃，但是不可思议的那个财务的需要，但是从来没有一天缺乏过。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垃圾堆上的神迹，他使我满足。这本书在以琳书房你应该可以买得到，里面好多见证故事。弟兄姊妹，上帝要你做的都是照你有的，并且他要使你满足。你有5饼2鱼，你就奉献5饼2鱼。上帝要你带小组，不是叫你不要顾家了，也不是叫你不用工作上班了。相反的，听好了，凯撒牧师，那年我到波哥大参加鸡舍大会，在那么大的大会的里面，凯撒牧师讲到当年上帝怎么呼召他出来，是不是？他说神对他说，你好好照顾我的家，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家。弟兄姊妹，让神来好好照顾我们的家，让神来好好照顾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你有30分钟，你就给30分钟吗？把你有的给神，上帝必会使用你有的。我记得赵雍基牧师建堂的故事，在他最困难盖不下去的时候，后来是一个寡妇奉献了他有的。他有什么呢？就是一个破碗，那是他有的唯一吃饭的碗。而就是这个破碗的奉献，感动了好多的一起来奉献，完成了当时候全世界最大的礼拜堂。所以神要我们奉献是照我们有的，神没有要那个寡妇奉献20万。上帝说你有什么？他说我有一个破碗，他就奉献了这个破碗。神要你奉献的是照你有的，奉献不是比赛谁奉献的多，奉献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你回应神，是按神给你的，是照你有的。这是我们前面讲的2点。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释放神财务的祝福。这里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他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节圣经我们大声一起来读，请。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这节圣经太丰富太澎湃了，这里说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英文圣经仔细看一下，他说要 bless 你You abundantly。 哇，上帝说要祝福，不但祝福还要 abundantly。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是有很多层次的，有人的祝被祝福是只有这样，有人这样，有人这样，有人这样，有人这样，有人那你是哪个？上帝说我要 bless youAbundantly， 而且在哪一些方面？他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英文说什么 ？In all things, at all times, and at all you need。哇，不得了 ！All things, at all time, all you need。上帝要 给的是我们是多么大的丰盛。我们的神是一个愿意在金钱财务上祝福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就会释放他财务的祝福。弟兄姊妹，跟神有一个心志，主啊，让我成为过路财神。你不要觉得这句话不好，这句话我越想，师母第一堂他只是在报告随便讲，我觉得这句话真好。我们要有一个心志，主啊，我要做过路财神，你就会发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去祝福人，做过路财神，上帝就会把他的大水库涌向你，好让你能够祝福人。所以曾国生弟兄，曾国生，我想很多我跟他认识了几十年，他是 Good TV 的总经理，他过去也经营了一家德商的公司。他曾在台北灵粮用这段圣经勉励大家说，你要慷慨快乐的奉献。他说，从前我对待这段经文不太了解，他说，主啊，怎么会少种少收，多种的多收，就在他说这些圣经不公平啊。他说收入高的十一奉献就多，那他就收多收啊，那收入低的人十一奉献自然少，那就少收，那不就是富者恒富，贫者恒贫吗？后来发现他说原文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慷慨的奉献就丰富的收获，吝啬的奉献就带来吝啬的收获。他说哇，这个发现让他好快乐，很释放。因为奉献不是指量，而是指值跟态度。即使是两个小钱，只要尽我们慷慨的奉献，上帝要慷慨的来祝福你，他会把天上的窗户大大的打开你。可是吝啬的奉献，上帝就只能吝惜的祝福，天上的窗户只能开个小小的缝。接着他就分享一个见证，当年台北灵粮堂宣教大楼改建，大家就努力奉献，他们几位建堂委员都是四十几岁壮年期，正是自产买房子的时间，可是他们一起决定为了建堂，他们延后买自己的房子，先把钱拿来奉献。后来宣教大楼当然会盖好了，完工之后他们也去买了自己的房子。而他是曾国生自己说的，当然买的那个时机就是过去二十几年来房价最低的时候，而他们买了之后，房价就开始惊人的上涨，而房价的差价竟然远远超过他们奉献的十倍百倍。所以他说，我们努力工作很重要，当然一定要努力工作，但是蒙神的祝福更是重要。接着他分享2008年经营公司，大家都很辛苦很难，很少公司不亏损的，可是他的公司不但没有亏损，还业绩反而更好。所以他国外的股东说，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办到的？他说，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世本来就是靠神的祝福。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就是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蒙福的道路，而信仰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当你脚踏下去，你就会发现红海为你而开。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去行，你就会经验到神在我们个人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都是祝福满满。而最后听好，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把钱财能够用在对人生命带来影响的事上，特别是在宣教传福音，就能像耶稣把水变成酒，也可以把钱变成一个个得救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撒旦要破坏扭曲我们对金钱对奉献的看法，因为魔鬼知道上帝可以把我们那个短暂的金钱变成存到永远的灵魂。 他也知道当我们把金钱奉献给教会，就会有更多的灵魂得救，而神的国度就会更快的被扩展，黑暗的权势也会随之瓦解。所以莫律师这样，他说我们的奉献对地狱有多么大的威胁，魔鬼对于顺服圣灵的奉献是深恶痛绝，因为每当我们顺服圣灵奉献的时候，就表示黑暗的国度正一步一步的被削弱。所以魔鬼绝对不希望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他不希望你在财务上得自由，得到祝福，他会想尽办法让你不十一奉献，不做其他的奉献，因为这样你的财务就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也经历不到倍增的神迹跟财务的报偿。弟兄姊妹，盼望今天的信息对你来是一个开启，原来神国一个有神的人对金钱，圣经的教导对金钱是这样的，因他的贫穷叫我们成为富足，这是神的心意，是救恩的一部分。上帝的心是要你我成为富足，让我们今天明白上帝心。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点，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照你有的奉献，意思是神迹是从你回应上帝要你做的开始，然后照神的奉献，你就会释放神对财务的祝福。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诗歌。弟兄姊妹，请听我来，金钱最大的价值应用是奉献，金钱最大的报偿也是奉献。神迹是从你回应神开始，让我们慷慨的给予，好让神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记得让上帝欠你，好让上帝要 reward 你。你愿意今天跟神主啊，我们都希望上帝 reward， 让我们让上帝欠你，圣经说他就会报偿 reward。 你用财务尊荣神，神说他就会让你仓房有余，酒榨有新酒盈盈。好吧，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沉淀，让这些信息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唱也可以安静，你可以也可以自己祷告。有一条路跟世界的路不一样的，阿门。让我们走在上帝的路吧，阿门。神的路才是最喜乐的路，阿门。依靠他，原来我们一生就是靠上帝的祝福。从头再来，我走过最幸福的路。弟兄姊妹，这是上帝要你走的路。有了耶稣以后，幸福本来就该我们的，跟随他的路就是幸福的路。阿们。阿们。耶稣每一步路，太好了，感谢你，依靠你一生，感谢主，交给他吧，弟兄姊妹，交给他，把你一生，把你今年交给他，接下去舍己却更加宽阔，领受宽阔。
的稳妥。主啊，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开口祷告，每一个人都要开口祷告，离开之前开口祷告，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分店分堂开口祷告，让上帝的灵充满你，让他的话引导你的一生，他改变你的情感，改变你的意志，他加增我们的信心，走一条不一样的路。2023年的旧路已经结束了，让2024要走一条新的路，走一条跟随的道路，走一条他指引的路，走一条幸福的路，走一条稳妥的路。继续的祷告，开口来祷告，耶稣耶稣，保守我们，保守。开口跟神说，主啊，跟神祷告，神迹从你回应上帝开始，你回应神吗？神迹是从你回应神开始。让2024是你神迹的开始，让上帝好好照顾你的家，让上帝好好照顾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上帝说，你好好照顾我的家，我就会好好照顾你的家，好好照顾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谢谢主，阿们阿们。好不好？有一个祷告，我觉得约翰卫斯理的榜样真是给我很大的感动。他不是告诉我们要奉献，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活得这么精彩。而一个传道人一生竟然可以奉献700万，是多么的激励我们。弟兄姊妹，连传道人都可以奉献700万，你愿不愿跟神说，主啊，从今年开始，让我一生有个心愿，让我的奉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要超乎想象的精彩丰富。跟神祷告说，今年增加我奉献的金额，今年增加我奉献的比例，增加我奉献的信心和奉献的能力。好吧，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耶稣，我们感谢，就在这一刻的里面，耶稣，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突破我们生命的信心限制，恩待我们每一个都在你的面前。我谢谢你，谢谢你祝福在我们当中，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加增我们奉献的信心和力量。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加增我们奉献的行动，帮助你的儿女能够走一条不同样的道路，让我们经历你，让我们再往前跨一步。阿们。 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最后你可以向神求富足，因为他受的贫穷就叫我们成为富足，所以在救恩的里面，上帝带领你，他要救你脱离贫穷，进入上帝的富足，从心灵的慷慨富足开始涌流出来，我们里外都要富足，向神求2024我要成为富足。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耶稣啊，耶稣啊，带领的保守，耶稣啊，我们相信你，这是你的话，充满把贫穷从我们里面拿走，把贫穷的思想从里面拿去，因为你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让我们今天都领受，这就是你救恩的一部分，要进入你救恩的里面，你十字架的救赎，要打破贫穷的咒诅，带我们成为富足。谢谢我们的主，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来，舍己却更加阔，放手却更加稳妥，朝互相相敬财富，我跟你走这一条路，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跟你走你这一条路。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要带领我们2024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是精彩丰富的路，是平安稳妥幸福的路。谢谢，我们再次的宣告，因你成为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恩待你的儿女，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上帝赐福你。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